OK， 这个上主若我们是就是第七跟第八节了啊，我们先来念一下啊。他说，祭司越发增多，就越发得罪我，我必使他们的荣耀变成羞辱。他们赐我名的赎罪祭，满心愿意我名犯罪啊。这个很经典了啊。就是他圣经当然有很多地方都责备先知是假先知，祭司就是懒惰啊，不教导律法什么都有了啊。但这边蛮刻画啊，他们就是当时的情况啊。他就说百姓在这个耶罗波安二世啊，就是不是第一个王啊，他是第二个耶罗波安啊，所以他们叫做第二，叫二世。他已经是接近，也不是最后一个王，但是他蛮靠近结尾的了啊。因为在这个何西亚的这个先知的年代，上帝已经宣告灭亡了，所以他之前是经历了亚哈啦这些坏王都过了啊。好了，到了耶罗波安二世呢，上帝还给他们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和平的。所以当然人不好啊，人还是一样做该做，就是想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啊。但是他们就是国家开始富裕啦，强盛啦，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啊。所以当他们开始富裕强盛的时候，圣经就说他们没有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啊，反正他们所赚取的这些呢，他们用来越发犯罪，就是用来抵挡就是对抗了上帝啊。你说也不可能啦，就是人的刀枪怎么跟上帝打，不可能啊。这里不是说他们去打上帝啊，去攻打上帝，不是啊，而是说他们就常以这些为拦阻他们来寻求神，来祷告上帝的这些理由了啊。就说好像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的人就是虽然我们也不是说有什么马匹啊战车之类的，但是如果你说上帝很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这个国家，祝福我们的环境如果你真的要说是祝福，连我就我不是要看你有多少有一百万你叫祝福，十万不算数，不是，我就看你后面是什么嘛，对吗？如果你真的说上帝祝福你，你就会因为这个事情让你更加你说敬畏神，更加感恩，这才能够讲是祝福嘛，不是吗？你明白我意思吗？我可以举个例嘛，你说上帝很祝福西方国家，祝福瑞士啊，这瑞士人常讲的因为你们是改教国家，就会讲OK 以前是这样啊。然后我就说好吧，如果到现在的人还要这样讲呢，我就说我常讲一句话啦，就礼拜天你在哪里啊，就是上帝的生日会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就为什么不出席上帝指定荣耀他的日子。所以巨大的财富，安逸的生活就是安舒的社会，其实没有带来更多的人把荣耀归给上帝，反而这些财富享受拦阻了，抵挡了上帝，所以这个就不是祝福了。 OK， 如果光看财富，历史里头很多巴比伦拥有的财富都不知道是瑞士的多少倍啊。 OK， 你能够想象那个王已经是没事干了，还要盖个什么空中花园，我都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啊。你看那个历史的地图啊，巴比伦城你都不敢想象说有人会这样子想去盖这个城，就是敌人可以怎么打他都没关系的，因为他那一层一层的墙，就是内层外层一层这样下，根本就让你好像在天堂一样，没有人可以碰你的。就是有人把城墙盖成那个厚度，那个墙的厚度可以马车在上面跑，你说是有需要这样吗？是啊， 那太过，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啊，太过富裕了。但是我们从先知的话里头知道，这个不是祝福来的，这正好是一个灭亡的道路，就是让人一直骄傲骄傲骄傲骄傲，连到最后他就会灭，就是会跌下去。那所以我们可以说，过去可能啊，就是人因为从动荡啊战乱的时候啊，被神拯救啊，他们呢、啊、就是依靠上帝努力工作啊 ,OK,OK, 啊，那年代的人进钱啦 啊他们去聚会啊，他们呢、啊、为主牺牲啊，争取啊这些公义圣洁的事情。好啦，那感谢主啦，但是现在是后代了嘛，现在的瑞士人都不知道是几百年之后的人啦，对不对？最少500年啦，几代人啦，不要再扣这个光荣死啦。OK, 如果你今天不去教会，你就不能够再说，或是你也没有资格再说你是什么什么的什么，我们说改革中的后代。No more, OK? 你说美国也一样啊，哪里其实都是以前的人做的。OK? 当然以前呢我们也不认识的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说啊、哦、百分百就是进钱不进钱 ,OK? 反正也不管我们的事了啊。总之以前的人是以前的事，上帝也进审判了，上帝也会定罪了。但我说现在嘛，对吧，我就你要问我这个地方是神祝福的，我就去看他的教会就是了嘛。当然我也不说你教会要盖得很大间啊，但是我进去里面转一下，看里面的信徒是怎么样的，看他们的敬拜是怎么样的，那大概就知道了嘛。反正说啊，这些人管他怎么夸，我们有60%的人口都是基督徒。I don't think so. 啊，是不是？这个教堂最密集的一个地方，其中不是美国啊，是韩国。因为韩国小嘛，就是地图小啊，就地板，就是它的面积小，人很密集嘛。你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东京啊，这些日本啊。但是东京根本不信了，所以没办法啊。在韩国是嘛，韩国就高举基督教，所以韩国有一个特征呢，就是特别是在首尔呢，它教堂盖得很密的。我说基督教堂啊，当然天主教也算在里面了啊，盖得很密的，就是这边一间那边很多的。那、我不知道你记得那句话，当然我没有说它是真理啊，不过这是一个 comment, 就是那个 Teresa 的 comment 啊，就是那个已经去世的那个天主教的有一个修女，对不对啊？大家很尊重她的，她一生都在印度做一些就是麻风病人的这些工作的人啊。她有一次被邀请去首尔，当然就是出席这种什么会议之类了，我忘了什么原因。那有一个 comment 呢，是她离开的时候讲的，她说她。不知道是到还是你，总之他是在坐飞机的时候他说的啊，因为那时是晚上，你要在空中看下去呢，真的看到整个首尔有很多十字架，因为每个教堂上面都开灯嘛，但是有的是霓虹灯什么啦，总之就是开灯了啊，连大家都觉得很光，你看啊，连 Teresa 说像坟墓，啊，的确啊，你今天要夸瑞士有很多教堂。我不知道，从天上看下来，我可能说像坟墓嘛，因为里面是死人啊，是吗？我们用的那个大教堂，今天还好，我们可能是活人了、啊，是唯一在里面做。但是我常去的，要么不是吃的、唱的、表演的啊，这些是死人的东西啊。为什么在活人的店里面干这种？死人就是世界的，是吧？所以真的是要彻底啊！但我不是羞辱任何地方，因为每个国家都几乎，欧洲跟法国、意大利啊，更不用讲了啊！人家神墓，我们都不知道是坟场还是什么，就更不要说了啊，更糟了啊！败坏的事也一大堆。OK, 但我就说不是因为。你国家进步啊，财富增加啊，就是祝福啊， Okay, 要反省啊，就是这些事情，如果你找到好一份工作啊，现在项目很多啊，或是说啊很有前途啊，什么什么，那你，我只是想知道你跟之前有什么不一样而已。你更爱主吗？你更多时间亲近神吗？哦，没有办法，现在很忙，啊，咒主吧，因为让你离开生命的还不严重吗？你还敢说这是祝福？但不是，这一定就不是上帝的心意了。虽然包装的起来好像，但反正有一些人失约啦，生病啦 ，OK， 但他更爱主，他更感恩，他生命改变，你反而要说这个是祝福，因为这些苦难呢，原来是上帝让他更加靠近了福气的一个方式。 OK，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理解，当然这个理解也不是我说的啊，你看圣经啊。 OK， 那你这样理解呢，哎，你就更加就是脱离啊这个世界给我们斗圈圈的东西啊。因为这如果你没有就是反过来看这件事呢，你会发现你的生活你的生命一直在转圈子，就是忙碌的时候就就是我们说就信心软弱啊，远离神啊，哎，后来呢上帝管教了，哦，又信心刚强亲近神，你后来祝福了，又那你觉得我老是又重复了十年前的事啊，重复了一直这样转的，你就好像一直不能往直线走，是吧？总是觉得啊好像好一点，那又不行啊。除非你反过来想，你说我管什么好跟不好，我只看一件事啊，我要专一跟随耶和华，如果一离开这个主线就是咒诅，那你就一直往前走了，你就不会说好啊不好啊，对吧？如果忙碌事情多，其实你知道上帝就叫你更加依靠他，不是做工啊，是更加依靠他走他要你走的道路，你会经历那个前所未有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在你想象之外的平安。意思说平常你认为这种情况你已经倒了，但是你还是继续走，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目标嘛，就是说这个点这个追求是一个祝福，所以你不愿意放弃。 OK，那以色列人就给我们这样的看见，是吧？你通常如果你读旧约，你就说，哎，这是谁啊？哎，这么好像看过这样，因为你读起来不知道在哪里看过，因为它好像重复的啊。你说啊，以色列人啊，又敬拜偶像，啊，又敬，他是用这种字，连那名字好像很像啊，罗伯安也罗伯安，没有出现几次，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读旧约历史，读来读去就觉得没劲，反而读什么啊，中国的这些什么《三国演义》啊，哈，啊，曹操啊，孙权，哇，读得可有劲啊！因为那个故事比较戏剧化啊，啊，又有什么斗智力的啦，斗武力的啦，哈，啊，有关公，有张勇，哇，这故事可多了。啊，比起读历代或是列王就，哇，这个圣经就好像功力不够啊，就不大吸引啊这些读者嘛。是吧？你错了，其实圣经没有重复的，只是人重复犯罪而已，就是他其实是一直在往前记载，但是我们一直看到这个圈圈啊，就是百姓啊富裕了就犯罪，犯罪了就贫穷啊，贫穷了就悔改，其实他是在告诉我们这些属神的子民他们一直没有摆脱我们说这种恶性循环，因为他们是受环境支配的，所以他们的财富就必定带来他们的堕落。所以上帝如果给他们财富啊，其实是宽容的意思，但是其实还不算祝福，因为祝福是他们因为财富多了他们更愿意追求永生，因为永生才是财富嘛，哇，财富才是福气嘛，对不对？如果安逸啦，舒服啦，更放纵，更多点子啊！现在啊，以前比较经济紧张啊， 就不会想东想西啊，然后现在就想啊，盖一个房子怎么样？盖完房子，哎，挖个游泳池怎么样？游泳池挖了啊，我盖两个车库怎么样啊？那后来以前只是旅行，现在游艇啊、飞机啊，什么都想啊。啊，哎，你说哎，这个不是好事啊，肯定不是。OK， 所以话说回来了啊，所以北国上帝没有说没给他们机会啊，机会是给完了啊，也透过苦难给他们机会，也透过财富、祝福、安逸也给他们机会啊。但两边都证明了以色列的北国人啊，是不配的啊，因为他们在各种情况都做回一样的事情，好吗？第一个就是讲到。抱歉啊，过敏还没过去啊，就讲到这个祭司增多啊，其实它是一个结果啊，不是说，当然很多祭司在北国是非法的啊，是他们自己立的，但也是因为他们的人数啊，就是百姓的人数增多了啊，所以他们就需要更多的人啊去圣殿里面来工作啊这些 ，OK， 但。即使多起来不一定就是我怎么说，就是这信仰复兴嘛，上帝说就越发得罪我啊，就说他们骄傲起来抵挡神，就把上帝本来当得的荣耀，但是他们却把它变成羞辱，就是变成是人一些短暂的事情啊，我的功劳是我自己赚取的啊，是我掌握的这些。另外一点呢，他说这些祭司多了也没有就是更促进这个信徒的灵性，是因为他们是想吃赎罪祭的其实这个是比喻了，你说他也不是他吃的，其实赎罪祭也不能吃你说啊，就是因为他们吃了得罪神，他上下文呢他也不是很在意说什么他们到底在礼仪上有没有哪里做错啊，因为根本整个圣殿都是非法的，你在里面做对什么也没用嘛，对不对？是吧？你说，在你去，有一次我们去那个，马来西亚，应该是台湾开始的啊，我传到东南亚到处都是，就是我们说台湾开始叫做亚丹教啊，后来改名了，当然这个名很难听了，亚丹教啊。我忘了改成叫什么啊，叫什么名啊，总之有一个名比较像样的啦啊，易观道，对对对，谢谢啊，现在你们可能知道是什么了，易观道就是那个长荣航空的整个老板啊，当然就是易观道的还有一些企业啦他们搞的 ,OK, 在台湾是相当兴盛的，在马来西亚也是，但我遇到一个我的学，以前我在加拿大的学生，他是马来西亚人啊，可能有跟你们讲过，我跟他说我是牧师的孩子，怎么？他说呢，他也是牧师的孩子，但是他的爸爸，他妈妈不是爸爸，他妈妈是易观道的牧师，所以他也是牧师的孩子。我有得救见证，他也有的啊，他也说啊，他以前怎么样啊，后来。家人反对啊，后来啊怎么样，后来信主啦，家人改变啦，他也有这套的 ，OK, 讲，很像啊，当然我知道他错，但是他在表面上很像，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易观道里面呢有四个神的，其中一个是耶稣来的，就是他们拜佛教、基督教、回教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教总之他们就选了四个了哈。总之哇我已经忘了，但当时他是跟我讲蛮清楚的事情了，就他们的教育。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呢他里头有基督教嘛，但主线是佛教就是他们多数的观念是从佛教借过来，但是他会参差一些基督教的东西。OK, 好了你听很像的有一些他表达的就是很接近圣经的。但是没用嘛，对不对？就是有时你听完了你觉得哇他好像也懂圣经，好像也是信耶稣的 但你突然就说，哎，不对啊，这个整个框是错的，四个神没有办法嘛，他的神叫老母，是女的，但我对女的也没问题啊，但是呢，他是就是 female 的 ，OK。所以这我们说很道地的是民间信仰来的啦 ,OK? 啊，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咒语，那个咒语是不可以讲的啊，讲了老母会刑罚你，但是那个咒语呢在你就是紧急的时候你可以念，连老母会救你。你不要笑啊，但是他们坚持相信，就是好像坐飞机啊可能要掉了。你就要你要念那个咒语啊，那老母就会救你，哎，不知道会救那飞机啊，不知道啊。总之，但是如果你公开啊，你就会受咒诅什么。OK， 你说一边很像圣经的啊，就讲这个耶稣的爱啊，讲人的罪啊，这样一转呢，有什么咒语啊，什么啊，乱七八糟，就是这回事啊。就是说当时整个北国的殿就是两个他们盖假的了，就是冒牌的哈，都是非法的，因为上帝只有一个殿已经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不管你在里面啊什么式样的啊，祭坛也弄啊，大监事穿的一模一样的衣服啊，讲的话一模一样啊，什么没用啊啊，所以我认为先知不是只是在指责说啊，他们的祭司就是违背了上帝的禁令啊，他们去吃祭物啊，啊你就吃吧，反正那根本也不是献祭，对不对？就是他们在 barbecue 啊，他们是在烧烤会嘛，这什么是做了一个样子啊，但其实上帝也不在当中，也不因为这些血啊动物的血而赦免他们的罪嘛。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主要也不是说他们不遵守，主要他是后面的是说这些祭司呢，他们想从祭物上面得益处，所以他们就不指责百姓犯罪，这才麻烦啊。就是说他们教会里头，哇，教会里头，圣殿里头了，就像今天的教会啊，有一套的体系啊，就是以前叫卖赎罪券，这个已经是一个污点了，大家都可以骂他，因为发生过了啊。卖赎罪券啊，就是你犯罪了，你要下地狱啊，你不想下地狱，你就给钱啊，你就可以少一点在炼狱，就是度过时间了啊，你可以用钱赎。有了这个系统的时候，其实这个先知就不指责罪了。那么你来告诉先知说我犯罪了，他说轻轻啊，哎，50块啊，这跟你算了啊，你犯什么罪啊？这个啊，这个300块，哎，他就不会再说为什么你犯罪，为什么你违背神的律法，因为如果他禁止你犯罪，他的收入就少了。所以上帝说这些祭司邪恶，他们为了让自己更加富足，更加就是多收入，他就要使到献祭就多啊，因为他可以从献祭里头得益处嘛，对吧？所以他要使献祭多，他就要使百姓犯罪。当百姓犯更多罪，人就有更多的献祭，更多的献祭，他就有更多的收入啊。哇，看起来很戏剧化，你说怎么可能？教会怎么会这样？当然，教会不敢。有了啊，只是不会做的那么粗年而已啊，这样就说一些教诲啊，但是 anyway 啊，我今天也不想去讲别人啊，我只是说在当时啊，人好像都做得很理所当然的时候啊，我买的你想卖我想买的你也愿意卖嘛，对不对啊？就是百姓也喜欢这样做，那即使说何乐而不为，对不对啊？你想来献祭，我拦住你做什么？对。你不是来了，那百姓说好啊，只要献一献就安慰了嘛，这样总之我给点钱，我买个平安，谁也不说谁，就过去了。但其实上帝说我在啊，我在当中，你们当我是什么啊？就是 用神的律法滥用上帝的应许，但是却满足了人这种欲望的追求。两边都一样啊，就是一边是为了更放松自己啊，有机会；另一边就是更加得到更多的物质。OK， 所以上帝责备这个北国啊实际的情况啊，而并非只是表面啊看得见的东西。好了，不好讲太多哈，时间过了，我们就继续啊。我们看今天这个经文它还没结束啊，它还继续在这个话题上。那我们读第九节，他说：“将来民如何，祭司也必如何。我必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那总是因为他们什么是一党的嘛，一个是买，一个是卖的啊。总之，上帝说我刑罚百姓，因为百姓邪恶，是应该啊。但是我也不会忘记那一个本来应该提醒百姓不可犯罪的，是祭司嘛。所以上帝说我让百姓怎么样，我也同样的要让祭司怎么样。所以我意思说，你想一下，如果这个是圣经一直以来的这种教导啊，这样就表示说上帝不会让传道人侍奉神的人有什么我们说叫做 golden parachute 啊，就是这个叫做黄金的降落伞啊，你们懂这个意思啊，就是现在的很多大企业的那种总裁啊，他们啊谁谁谁啊做了什么总裁，在做之前都签一些协议的啊，那协议就是三年达成公司增长20%的计划什么什么什么，哎，当然这些 CEO 一下 HP 一下什么都换来换去的嘛，对不对？他们肯定答应啦，没问题啦，啊，一定做得到啦。但是后面也要说，如果做不到，就要革职啊，就请另外一个。他说可以，但是呢，你如果革我的职啊，你要赔2亿。就是这后面有一个协议，就是呢，他无论怎么样呢，他都是有降落伞的，他不会摔死的 ，OK。他都是慢慢啊软着地啊，就慢慢碰地了，连他又到另外一间去再签一个协议。所以这些 CEO 其实来来去去都是朋友，他们有一个 club， 其实都是彼此认识的。OK， 就是我找你，你找我，反正有一天我会被我的股东炒的吧，因为我没有达到指标嘛。但是记得哦，我下次过去你那里了啊，你过来了啊，你就过来。所以他们因为彼此是一个俱乐部啊，所以他们生意当然好了，也没什么啊。你不相信你就叫迦南下次去查，你就查这些人的游戏啊，就几乎跟世界杯一样黑的啊，里面就是勾钱斗力，就是 Intel 跟 HP 就讲好啊，我做的芯片你就得买啊，你买我就给你打折，虽然这种叫秘密协议没给人知道，50年后都爆出来了。所以你现在明白很多其他的出版就是出笔记本的厂都倒了，因为没有协议嘛，那背后没有这种就是我帮你你帮，因为他们是朋友嘛。 OK， 所以很多人以为啊，哎，这个做传道人啊只要侍奉上帝好歹也是神的仆人嘛。 No， 上帝会按着你做的，你的百姓就是你的教会你的羊群的情况来追究，不但追究他们也追究你的。所以耶稣常说啊，就是有一些人到末日的时候，他们说主啊主啊，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是吧？雅各说不要每个人都想去做老师啊，因为会受更重的审判和更严厉的审判。所以这的确是值得我们反思啊，就是职位在教会里头的一些有形的职位，或是一些的我们说衔头啊，就是什么牧师啊，什么这些衔头啊，的确不是一个保护伞来的。 因为古代祭司大祭司如果不敬虔，如果百姓犯罪，他们没有警告，当然警告了百姓不听的，那就没罪了啊。但是如果没有警告，甚至是我们说是用安静来抗议啊，也要被审判的，也一定要一起被定罪的。这是一个警惕的，可以吗？没有秘密协议的啊。所以我常跟这些，但我现在是不在牧师的圈子了啊，但有一些牧师会听到不高兴，我也没办法，我已经老了，总之我也不算是年轻人了，总之你爱听就听吧，你不听啊，你以后迟早会知道，没骗你啊，总之这个年纪已经不需要再顾忌这种什么什么啊，你大我小啊，哎呀，都差不多了啊。OK， 所以我常说，我也直接说，你们一直常夸自己是神的仆人，我说你回头看你自己，很可能你不侍奉的时候你更幸福，你这些问题啊，家庭问题、孩子问题、健康问题，很多可能是因为你侍奉才有。你可能跟人家说，这个是我的考验啊，是我因为侍奉神，魔鬼的攻击。 OK， 也可能，但是也有一个可能啊，是上帝的咒诅。为什么？因为上帝没有叫你做。你们要很警惕啊，就是不要亵渎耶和华。就是很多人其实侍奉上帝是需求啊，很有需要，我可以嘛，我就去做了，啊，或是人家邀请你啊，看得起我啊，我就去做了。你知道你在干嘛吗？你在亵渎神。啊，人家给我一个要封我做牧师，哎，这不错嘛，对不对？啊，以前我爸顶多做到执事，啊，我爷顶多做到长老，现在我做了牧师了，啊，全家我是第一争光的，最高职位的。你傻了，你去，你一定咒诅跟着你。为什么？因为这个衔头不会担保任何东西的，只有上帝的话会担保。如果上帝说你去做，他就用他的保守应许随伴着你，对吧？没有的话呢，你做吧，不会改变的。他每一天就加重一天的咒诅，因为你一直留在那个我们说叫非法的位置上嘛。其实很少人去想这个啊，他们都以为啊侍奉呢就好像就有安全了嘛。No， 你不相信的话，你如果信主比较久啊，你往后看一些的人，你会知道有这个现象，就是你真的会说他以前不参与，没有特别这种，他当然也是信徒了啊，也读经祷告，也侍奉什么，但是他没有去争取这种所谓职位啊什么的时候呢，他更好的，对吧？他的生活上帝更加看顾他，但是好像后来哇，这个那个这个那个，其实不是因为他爱主被魔鬼攻击，有没有？我可以说他爱主了，魔鬼还能够攻击吗？哦，我是约伯，哈哈，圣经也只有一个约伯啊，每个人受苦都要说他是约伯，还得了吗？有多少人像约伯这样，上帝说他在人的眼中是没有可以指责的啊？我们是说我们在人眼中是没有什么不被指责的，是吧？我说哪里是约伯，随手抓几个都可以骂你骂半天了，所以不是这回事了啊。总之，哎，我讲多了，不过我是想告诉大家，就是没有安全伞的啊。读一下圣经就知道了，上帝的眼睛看到一切的。所以当时，当然对祭司来说是一个打击啊，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哇，我一生干这个事还没有结果，还得了啊？我上帝说，你看看百姓嘛，如果你没有按着我的吩咐请接他们，将来你就要跟他承受一样的结果啊，因为他们是你教出来的嘛，他们是你带领出来的啊。所以在北国 肯定是我们说一边倒啊，因为他的起点是错的啊。他们从大卫家出去，就是背叛了大卫。大卫是预表耶稣，所以背叛大卫就是像我们今天说的，就是离开耶稣了啊。离开耶稣了就不是基督徒了，没有永生，所以这个起点是错的。然后后面补救是什么？就是拼命盖圣殿，做很多献祭，其实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因为他们离弃了基督，就离弃了应许，连在应许以外模仿上帝的应许做更多的事，其实都不改变他们是一个不合法的这种宗教信仰。 OK， 所以这个一直要记得啊，就是如果你读这个 列王啊，或者这先知书啊，他可能讲你可能会慢慢就把北国南国混在一起，但其实北国的结局是一开始就已经定好的，除非他归回大卫的家，就是我们在新约里头最容易讲的，就是天下人间只赐下耶稣基督，没有别的名可以得救，就是这个意思，很像基督徒的也不可能得救啊。啊，所以这些自夸啊，这些宗教领袖啊说我们是祭司是什么啊，其实最终上帝会把他们的这些虚假的事就揭露出来了啊，也警戒他们不可夸耀啊，因为这些都是虚假的。 OK， 好吗？好，我们继续看一点点哈，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继续看，我们看第十节啊。第十节是一个咒诅啊！他说他们吃却不得饱，行淫而不得立后，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不遵他的命啊。刚才前面已经说要刑罚了，这已经说过了，但这里呢具体的说，上帝要用一些的方式，连这个 不奇怪啊，我们读其他的先知书也常有这种话，就是收回来的，就是他们收割收了又丢掉啊，就是又丢失了啊，他们等啊等不到啊，他们就算这个农作物长了啊，还没熟就掉下来，这样这都是圣经一直用的方式啊，就是上帝给人知道他在管教刑罚人的时候呢，他有一种特别的方式，他透过打击这个外在物质的东西，让在人的内心造成一种严重的，我们说失落的感觉。失落的感觉是你以为有但是却没有，而不是没有而已啊。你说我们本来就没有，没什么好失落的，那当然你会看到邻居了什么都有啊，你没有啊，可能你会有一种觉得啊，好像羡慕他啊，但也谈不出什么失落。以色列人他们要经历的东西呢，不是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他们去妒忌外邦人还是怎么样，不是。上帝说我给你们一个记号，让你们知道这个是从我来的，就是你看来什么都有，但是你却是一无所有。所以吃啊，他不是说你没得吃不会饱，你说理所当然，你是吃了 OK， 吃进去了，放在肚子了，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心灵上有一个平静，这个很可怜嘛。你说你当然是失望啊，如果你说我没有，我就一直希望有一天我有了我就会饱，但是还是一个希望可以活下去哦。但你什么都有了你还饿，你说我还活吗？我还有什么还要追求的？我都有了，都试完了，都不是这回事以来，好像人生没有追求了，没有希望了，这就是上帝的审判来的。 OK， 所以如果你看，当然我在说很多圣经很多这类的经文啊，从上次我们看哈该啊撒迦利亚啊，其实都用这种话，也就表示说上帝对他儿女的管教是这回事的。对外邦人呢，其实就是 很直接了啊，也没有所谓叫做吃吃不饱，就是毁灭啊，就是审判，就是定罪啊，就是这样，就一句就说完了。但是对他的子民以色列啊，或是今天对教会、对上帝的儿女，就有这种啊的做法，他要让我们悔改。如果他灭绝了你，根本也不用悔改了哈，就是他会让你处在一种很失落啊，导致你最后谦卑，看到你不能够继续往前走啊，你就开始想起，当然有信心的人啊，想起上帝的恩典，你就向他来回转，以致得到保足，可以吗？所以他说，这些人虽然用尽方法啊，就是到处就是赚取金钱。啊，这边也做，那边也做啊，就是让百姓拼命犯罪啊，拼命献祭啊，得到很多的利益。那上帝说，我要报复他们啊，就是上帝要追讨嘛，就是让他们拼命赚，但同时也一直都失去，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在他们内心里头能够有任何满足的感觉。这就是一个。你们就是新约有类似的话是吧？是吧？这个人心啊，就是不能被满足的，对不对？因为人的心是贪婪的啊，就是一切的事物啊，其实都会叫人永远觉得有缺乏。当然不是直接圣经的话啦，但是他就是很多的那些名目啊，要把这些的经文凑在一起。就形容了啊，一个人内心，因为被罪玷污之后的那种，缺乏感，其实缺乏的肯定不是物质啊，就是神对我们的那种悦纳、喜悦的感觉，就没有了嘛，对不对？好像，有啊，忘了是谁了，总之。他有一次说，有一个人啊，他说他成长过程有阴影啊什么的，就是他的父亲啊，我记得啊，他父亲常常批评他，就是他做得多好都批评他这样啊，然后就觉得他很受伤啦啊，就是他一直不能够得到他父亲的认可，嗯，他就。读啊哈，博士啊什么，总之一直往上读啊，就是一直要，就盼望说他都赢过了他全部的弟兄姐妹了，连他的父亲就会称赞他，但是还是没有啊，啊，还是总是有东西挑啊，就是你赚钱不够啊，你什么什么，总之还是要觉得说他是次等的啊，他没有达标了 ，OK， 那这种情况就是。在教会里面，基督徒就是信神儿女会可能遇到的，就是你失去了那种好像上帝对你的认同的感觉啊。我们说好像那种被喜悦的那种感觉，那这个被喜悦的感觉，它不是东西来的啊，它是内心的，好像我们说平安的感觉来的。所以，如果上帝不喜悦我们，我们可能觉得说，可能我做不够，你就一直做嘛，对不对？啊，我多侍奉一点，但是还是得不到这个东西，因为他一直让你好像不饱。但最后不饱根本不是因为你做不够，你做再多还是不会饱，是因为我们犯罪，我们的心意离去了上帝，我们没有回转。OK， 所以他当然是不是说这些人就真的是吃不饱啊？这种你一直拼命往你的胃塞，你当然是会有一种饱啦，但是那个饱不是这里说的饱啊，这里说的就是一种福气啊，被祝福、被上帝宠爱的感觉没有。OK， 人家就说他们累积各样的财富啊，以为他们一定会快乐，但上帝让他们就是徒劳无功，他们吞下的其实。如果可以计算的话，是多很多了，就比人家多得多，但是总是好像没有做过什么一样，害怕嘛，没安全，好像财主这样啊，就是钱是一堆啊，但最后就是守财奴啊，就是变成是 黄金、钻戒啊这些财宝的奴隶。有时候我们觉得，哎，守财奴也不错，给我多一点。就是你只是，怎么讲？守财奴是一个很富裕，但是呢，是奴仆啊。你因为那个钱是你的主人，你不能用它，你只能效劳它。就是你要为它累积啊，你要给它安全啊，你要保护它，根本不是那个有权利享受的人，这真可怜了。宁可你少几个零啊，吃喝快乐吧啊，享受你该享受的就好。所以这个失去这种内心的安全感，的确是神的儿女才有了啊，不信的人没有办法有这种东西啊，是上帝管教的一个方式。然后后面他也是用了这种比喻啊，就是行。当然我们说可能上下文看起来没有在比喻里面了。啊，可能你说哦，这些祭司行为很不检点啊，啊就是到处行淫什么 ？OK， 哇，也可以这样解释了。但是加文会，就我看的解经书啊，他会比较说，从荷西啊用一贯的用词，他常用行淫来讲拜偶像啊，啊，不过他这里应该是比如说，他们一直拜很多的偶像，想从里头得到安全感，连最后他们还是得不到，就好像。啊，说行淫不能立后，意思说他们纵欲啊，他们可能古代的人啊，就是为了要有孩子啊，娶很多的妻子啊，甚至非法的也什么都做啊，那就是没有后代。为什么？上帝说我不成全你的，你所想的啊，你说野猫野狗，人家一大堆后代啊，你就没有？为什么？我要咒诅你啊，我就让你。光有想法，光有梦想，但是从来都不可能，就是不按常理啊，就给你就是不给你实现啊，就是人家都有的时候，轮到这些人做，上帝就让这些事情不会成全。OK， 但这个立后，可能很多人也不在意了，对。但是这里要说的真的不只只是什么孩子啊孙子之类的意思啊，所以所谓立后就是说人要一直被挫败啊，他带着希望，但是他要一直被挫败，所以他们应该放下这些追求，他们应该回转，因为上帝说这些都是我用来责备那些离弃耶和华的人。外邦人不会离弃耶和华，因为他们不曾跟随耶和华。只有谁会离弃耶和华？就是基督徒，就是那些爱世界的人，是吧？每次我们就是在选择上面啊，选择一件上帝感动我们不要去跟随的东西，这个就叫做离弃。离弃不一定要你跑到庙堂去拜拜的啊。但这个最终会发生啊，但是开始一定不是第一天就跑到庙堂去。离弃的话，开始是在形式，哎，在这个意识上的，你慢慢才会在形式上。所以上帝说，他们离弃了那位造他们的神，也离弃了那位以他们立业的主，所以他们违背他的命。命其实都是就是律法，就是跟约有关的一些条规了。OK。所以离弃耶和华就不再守他的约了，不守他的约就是他们随心所欲了啊，自己建圣殿，自己搞这些东西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起头啊，也值得我们去想说，一个人如果真的是会离开神，离开教会啊，最终这是做出来了啊，但是他前面什么原因呢？哦，我知道啊，因为教会的茶点不好吃，不是。当然可能也有一点原因，但是其实根本不是主要原因了啊。一个人会离开教会也不是因为语言不好听不明白，那或者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原因，或者说根本也不是原因，是因为他厌弃了上帝的话在先了，就是他已经不以上帝为上帝在先，连他就开始藐视他的话语，藐视他话语之后呢，他就会偏离上帝的道路， 当他决定的时候，这其实已经是很后面的事情了啊，根本都不是起头啊。所以我们要帮助许多所谓的不聚会的弟兄姐妹啊，其实不只是叫他来聚会而已啊，你要如果重建他的信仰，你就要就是倒退走嘛，你就要回去看他是什么开始。你一定会发现呢，他不来聚会那个不是他最大的原因，而是后面啊，他可能在很早的时候他已经开始觉得哎呀上帝一种想法嘛，对不对？你看我现在都不需要了啊，我没有困难了啊，这个神可能就可以开始啊，那也不否认，但是把它放到雪柜去吧啊，就是冷冻一下，需要再拿出来用。你开始把上帝放在这个冰冻里头去了，你上帝一进去冰冻房，圣经就跟着进去了，因为我不需要听你讲话了嘛，因为我现在可以自己生活了，圣经也放进去，慢慢他才会就是离开一个熟悉的群体，开始才会走向一个世界的道路。所以还是应该从这一点啊，就是起头上啊，当然你鼓励他来聚会，跟这个是好的啊，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在环境上给他一个栽培啊，就是身边有基督徒围绕他，但最根底最后不让他再走出去，是因为他终于发现他的神是上帝。不是因为他选择啊，而是他上帝就是他的神啊，他也发现他的生命就是上帝的话语，他才能够敬拜的啊，他才能够像我们说啊，一般到教会里去侍奉上帝，不然就变成只是表面的一些参与了啊，没有办法就是被神所悦纳啊，他所献上的。所以这里就说真信徒要常常保持哈，在神的话语的这个教导下啊，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就是让自己不离弃耶和华，你就不可违背他的命，就是他的教导啊，他的或是他的律法 OK 啊，他可以避免我们就是沉溺在自己的想法里头啊，自己的发明里头啊，那我们那时就不会摆弃摆脱啊，就是有一种想法说好像上帝可以放到雪柜里头去啊，而是啊谦卑的来跟随依靠他 OK。 所以这里就说出就是上帝要追讨这些以色列人的罪，但同时祭司啊，上帝也给他们没有降落伞啊，给他们吃心灵一直都不因为物质而能够饱足，因为他们一直都感受到上帝不喜悦他们缺乏那种真实的平安他们的梦想追求一直不能达成，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或是他们我们说方法不好啊，而是上帝与他们作对，很夸张的去做也不会有成就，因为上帝拦阻他们，那么要失望，可以吗？啊，好啊，还有几分钟啊，看一下啊，这最短的这一节吧啊，结束它我们就停了啊，第十一节吧啊，他说奸淫和酒并新酒夺去人的心啊，这里不是说酒吧的事啊，你们在里面干坏事，你们在里面喝酒啊，他是讲前面的话啊，就是人一直追求嘛，对不对？一个可以说是欲望的东西啊，所以奸淫和酒通常放在一起呢，是说一个内心的，那一个是外面的啊。当人要一直犯罪，他就用一些的方法环境来刺激他们，所以酒在这里不是说我们的葡萄酒啊什么啊，它是在说人一直刺激自己的罪性的那些东西。 但是它可以是，不一定看来很坏的东西啊，好像啊，事业心啊，有的人可能很，他常常，我常说你们还是不要太多去同学会，就是这样 ，OK。每次去你都不会有好事的啊，就是如果你同学都不是基督徒了，你们聚在一起会讲什么？啊，感谢神啊，什么不可能啊，对不对？啊，那就比什么啊？可能就比房子谁大啊，车子谁大，官职谁大，收入谁多啊？如果在卑贱的同学就会讲离婚呐、这些事啊，不三不四的一大堆了。总之，这个就是你的酒精来的，因为你知道我们有这种欲望，就是人呢、会喜欢多是这种金钱啊、名望啊这些东西。你要怎么样？你就要逃避啊！你多一点跟金钱的人在一起啊，他会提你啊，你多讲啊，说哎不好说这些了啊，多一点啊，要对哈，啊。那就你知道你会喝多久，你就去找喝茶的人嘛，就是啊。那你跑到酒吧去自找麻烦。所以如果我们知道啊，就是我们有这种背景啊，就是在世界里面啊打滚啊，追求这些成就的这种过去，你就禁止自己接近这些酒精的地方啊，让这些哇世界的人呐 是所谓的同学啦 很多点子的人呐 跟他们保持距离，因为他们不会引你靠近神的。那肯定啊，他们也不是魔鬼，但是他们肯定不会做这个事，因为他们不知道啊，要知道他早就做了。就是在工作上也是这样啊，有一些同事有一些老板是很有野心的，我都是跟他们保持距离的。你诚心的跟我交朋友，我当然跟你交朋友啊。你整天给我出点子的，我是没劲。当然不是因为我清高，而是我知道我是人来的。我如果不追求，我也不会出国了。你们都是出国人嘛，不是猛龙不过江的啊。你们都有梦想，都要更好，你才会离开自己的家。跑来一个根本就不是你国家的地方生活的 ，OK， 你闯出了一个天下，好吧，也不叫天下啊，一个天地吧，一个范围，是，我们是要曾经要一些更多，当然我们出国了，我们信主了，对，这个没有错啊，这是神的恩典，但是你要回头看嘛，你不是那些当时就是卡在关门口的人啊。你是冲出去的，而且是少数冲出去的人，所以很危险的。因为我们这些赶出去的人呢，我们也赶登天了，我们也要上，也想上月亮了。其实我们不会差过那些今天在国内的人的，虽然他们也很狂了现在啊，但是我们的勇气不输，只是你信主了，你被约束而已。但是约束这个东西啊，是要你存着顺服的心去对待的。啊，你不要说啊，我留着他们啊，要跟他们做见证，要介绍耶稣给他们，有吗？这些人你还是让更有效的人去做，怎么呢？就是有时候我们知道这些是试探，就远避他，话题也远避啊，这一类的就是场合啊，也应该逃不。当然这里是针对以色列了，他就说这些人根本没有悔改的心啊，他们一直让他们的奸淫跟新酒，就然后新酒是特别强烈的东西，酒精强啊 ，OK， 就常常在他们的身边，所以这些的欲望最终就使他们的心思被夺走啊。那上帝给他们这些好处啊，这里酒跟新酒可以说是物质的丰富啊。其实是让他们可以悔改，可以就是给他们机会啊，免得他们说上帝从来都没有对我们好过啊，为什么要说我们忘恩，对不对？他说好啊，你说我没对你好，我对你好，你看对你好也没用的 你就去拜偶像了。所以上帝给他们这些，他们不会对上帝有感恩啊，所以他们被先知啊就是责备了啊。 他们是我们说吃得太撑了，就是他们享受物欲就是一直不断了，觉得总是要有新的，要有新的啊，他们就厌烦了啊，一切的劝导。OK， 好了，就长话短说啊，这话题都一直是一样啊，开头啊，如果应用到我们今天的教会环境上面呢，我开头已经说过了嘛，就是没有所谓安全的地方，我说在属灵上啊 ，OK， 就算你来到了一个基督教的国家里头。你要看到真的是上帝的祝福呢，你要看那些人怎么样回应上帝，好吗？啊，就好像救恩这样啊。如果你真的说你是基督徒，那我们说好啊，活出来吧。你也不能够说上帝救罪人就完了，啊，你说这个罪人总是要活出神的意来，也不是说我老是犯罪嘛，对不对？所以你说啊，上帝拯救啊，祝福一个国家啊，拯救一个国家，你就看那国家是不是回转，是不是向他感恩，不然这些所谓的祝福就不是真正祝福啊。像以色列讲啊，他们最终没有得到任何益处，因为上帝只是向他们证明了，刑罚你也没用，给你好处也没用，因为是彻底背离了上帝的百姓，啊，好了啊，当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啊，我们还有机会啊，能够按着主的心意啊，来过生活啊，也能够更多思念啊他回来的日子啊。OK， 好，我们做个祷告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呢能够看完这段话啊，的确是一段很长的啊责备啊，你不但责备啊当时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你也责备了他们的领袖，他们的先知，也责备了他们的祭司，所以这让我们被提醒，原来上帝你并没有隐藏自己，在人最叛逆最黑暗的时候，你仍然还在监察，你在当中不单要刑罚，你在当中要向那些有恩典的人来呼唤你向他们透过先知发出警告你向他们来彰显这个咒诅的可怕。那主，我们感谢你是这样的一位上帝啊，我们就祈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每次你向我们启明你的心意你光照我们内心有任何你不喜悦事情的时候，主啊，你给我们有一颗柔软的心，不刚硬啊，不去抵挡你啊，而是能够马上的来回转因为我们知道耶和华上帝的慈爱永远为你的子民保留你的慈爱永远在你的教会的当中，主，叫我们不失去这样的一个福分。能够常常依靠圣灵的大能走完我们在这个地上这个考验这个十架的道路带领我们今天以下的时间也预备我们的心下午的敬拜能够把你的荣耀你的尊贵透过我们的赞美透过我们的祷告来归给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
门，
阿门，阿门啊！好，下午见啊，
张老
，OK， 谢谢，
下午见
，OK， 拜拜，
拜拜。